好一会儿，谢蕊的母亲才不再嚎啕大哭，稍稍平静下来，然后就开始追问李冰凉到底是咋回事。她的闺女咋说没就没了，是咋死的，谁害了她？说着说着又哭起来。还好谢蕊哥哥还能控制得住，他告诉李冰凉，他父亲听了噩耗就倒下了，只能他和母亲同来。李冰凉注意到谢蕊的母亲脸庞眉眼和谢蕊有些相似，李冰凉安慰了一下这对母子，简要介绍了发现谢蕊失踪和尸体的经过，然后问他们对谢蕊被害是怎么想的。母子对视一眼都惶然地摇着头，说什么也想不出来。韩星辰耐心地问，你们好好想想，这可关系你们亲人的命案能不能破。我们已经分析过，谢蕊被害极有可能和钱财有关，你们往这方面想想，谢蕊在钱财上有没有异常的表现。韩星辰去过谢蕊家，对其家情况有一定了解，所以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。果然母子被触动，一时忘了悲痛，可是互相看了看，谁也不开口。听说你们家最近两年经济变化很大。对，你是谢蕊的哥哥吧？你不是去年娶的媳妇儿吗？还盖了新房，听说你家的经济一向很困难，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谢蕊的哥哥惶然起来，是谢蕊帮的，他这两年没少帮家里，我结婚盖房都是他出的钱，还有我爸看病花了不少钱也是他出的。韩星辰问，那你们没问过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母子又对视一眼，这回母亲开口了，谢蕊说他处了个对象，家里有钱帮的他。是吗？这个对象是谁？李冰凉的心一下急促地跳动起来，这是自己一直关注追究的事，现在终于冒出来了。可是母子却摇头说，谢蕊没把对象往家领过，也不告诉他们这个人是谁。再追问几句还是同样的答案，看样子他们真的就知道这些。李冰凉叫玉明把母子带走，安排一个好的旅馆住下，还特意嘱咐要安排两个女民警陪着他们。谢蕊母亲和哥哥退下后，李冰凉和韩星辰都转过身来，互相看着对方。韩星辰说，看来谢蕊背后果然有人。李冰凉说，而且这个人很有钱，能是对象吗？那得什么样的对象能这么有钱？还有为什么过去从没人知道谢蕊有这样的对象？李冰凉和韩星辰再次对视，这时许墨又匆匆闯进来。李局韩局，有重大发现。嗯？许墨低声说了两句话，李冰凉和韩星辰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许墨的第一句话是，尸检发现谢蕊处女膜陈旧性破裂，这说明谢蕊已经不是处女，这一点恰好和刚才探讨的谢蕊处了对象吻合上了。可是第二句话更让人震惊，她怀孕了。什么？徐墨说，法医在解剖时发现谢蕊的子宫内有了胚胎，最初不敢确认，专门请人民警院的专家进行了鉴定，确认那确实是婴儿的胚胎，所以才迟到现在才报告。太让人震惊了，自己还鼓励陈青追他，却不知道他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。徐墨说，我们已经提取了胚胎的样本送往省厅进行 DNA 检验，只要发现嫌疑人，一经比对就可以确认和排除嫌疑。对，这个胚胎是重要证据，有了它，只要发现嫌疑人，比对一下两者的 DNA 就可以确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确认是否为胎儿的父亲。可前提是找到这个父亲，他是谁没人知道，所以也就无法鉴定比对。李冰凉要许墨忙自己的去，嘱咐他一定要保密。许墨走了，又剩下李冰凉和韩星辰两个人对视。韩局，你可是局里的老人了， 就没有一点察觉？是老人不假，可是和谢蕊接触太少，过去真没注意过这事儿。难道就没听过风声？没有，不是听有人说过谢蕊太漂亮招风，搞不好会出风流韵事，可是想不到居然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必须找到这个隐藏在谢蕊身后的人，对，这个人极可能就是凶手，即便不是凶手也一定能提供重要线索。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李斌良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一个略显苍老的女声。
是公安局李局长吗？我是林希望的妈。
嗯，这种时候林希望母亲怎么会打来电话？又出了什么事儿？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？
我和他爸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有一次希望回家后睡觉的时候说了梦话，不知道有用没用。
上次找自己是林父做了梦，现在又是林希望做了梦。李斌良说，快说，他说了什么梦话？
他好像说的是钱的事儿，因为是梦话，颠三倒四的，当时我们也没当回事儿，可这些日子没事儿就满脑袋琢磨孩子的事儿，就想了起来。
大嫂你快说，林希望到底说什么梦话了？
他说的好像是什么300万，然后又说什么不多，一共8000多万呢，好像是这些。说完这些他就醒了，我问他说的什么钱，他说做梦梦到钱了，把我应付了过去。
李斌良放下手机，把林希望母亲的话说给了韩星辰。韩星辰眼睛一闪，有了，你等等我。韩星辰匆匆走了出去。大约20分钟后，韩星辰和志文匆匆走进李斌良的办公室。韩星辰手上拿着一本卷宗。
李局，你看。
韩星辰把卷宗打开，翻到后半部分粘贴的物证照片部分，
瞧，这是当时林希望拍的照片。
李斌良很快看清，这是宋家抢劫案的案卷。韩星辰让李斌良看的是一些箱包的合影照，箱子全是统一的纸箱，一共有10个，此外还有一个皮箱。韩星辰指出，这些箱包就是劫匪抢走的，也是宋国才藏在父亲家地下室的全部金钱。按照案卷上的记载，皮箱中装的是黄金珠宝之类，而10个纸箱中装的是现金，可是缴获的赃款是美元100万元，人民币300多万元，也就是接近1000万元。姑且不去计算皮箱中能装价值多少钱的黄金珠宝，即便是这些纸箱也可以看出问题。志文，你说吧，你比我说的明白。
好，我过去在一个案子上搞过实验，后来在网上也查证过，现在就可以查。
志文说着走到电脑前，上了网，输入几个字，电脑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些文字，志文读了起来。
如果是新钞的话，一张100元的钞票重约1.15克，100万元新钞就是11500克，也就是11.5公斤，23市斤。再看它的体积，以第五套100元钞为准，长155毫米，宽77毫米，厚度是0.09毫米。100万是100个100张100元钞票，这么计算，你看，有照片，这就是摆放好的100万元。
随着志文的说话声，电脑屏幕上现出一张摆放整齐的100万元照片。志文又点了几下鼠标，屏幕闪过几个不同角度的100万元照片，还有一个男人乐呵呵的把100万元揽在怀中的镜头。志文说，根据这个体积，每个纸箱最少可装150万到200万元，可是收缴的1000多万元中还有100万美元，其体积和人民币差不多少，去掉100万美元只有300多万人民币了。按照这个体积，顶多有3-4个纸箱就足够了。可是志文没有往下说，可是李斌良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。可是照片上却有10个纸箱，那么多出的纸箱是干什么用的？
不能把空纸箱也当作成钱的钱箱拍进照片吧？肯定不能。那么，这些空纸箱里装的是什么？两个可能，或者是所有的钱箱都没有装满，而是把收缴的赃款分散到十个箱里了，或者是都装满了。那么，纸箱里的现金就不止1000多万元，除去100万美元，剩下的哪怕都是人民币，也在2000万以上。韩星辰说：“可是，案卷中，无论是案犯供认抢劫的钱数，还是收缴笔录记载，现场勘查记录都写着1000余万元。瞧，这儿写的非常具体，美元100万元。”人民币382万元，瞧，宋国才提供的钱数也是这些。是的，从记录上看没有任何矛盾，可是现在一分析却发现了重大矛盾。还有，志文说，难道宋国才把所有现金都藏在父亲家，别的地方就没钱了吗？还有，难道他有收藏现金的嗜好吗？把所有钱都变成了现金，却没有一个存折和银行卡吗？瞧，缴获了这么多现金，却没有一个存折和银行卡。对呀，一般来说，一个普通家庭的存款，存折上的钱应该远多于家中存放的现金，这不合逻辑，太不合逻辑了。李冰良问：“在搜查笔录上签字的都有谁？”韩星辰说：“我看过了，三个人：刑侦副局长魏忠诚，刑侦支队长霍伟然。”技术员林希望。李斌良望向许墨，许墨说：“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。当时是霍伟然直接打电话找的林希望，让他参与勘查，可能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对搜缴的赃物进行了拍照。对，除了林希望，没找我们技术大队的任何人。对了，好像就是从这起案件破获以后，林希望性格有了变化，更沉默了，有时还一惊一乍的。”志文也说：“对对，我感觉也是这样，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林希望有点变了。”李冰良不语，心中却在翻江倒海。现在虽然还不知道案情真相的细节，但是种种迹象显示，林希望的死和眼前这些照片有关，有可能他在拍照中发现钱数不符，看出端倪，还可能得到了好处，而这个好处就是他梦中说出的300万元。那么，收缴的赃款真实数字是多少呢？极可能是他梦中说出的另一个数字，8000多万元。天哪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意味着什么？如果8000万的真实数据泄露，那么不但要追缴这些钱，而且还要追查宋国才何以有这么多的钱。他即便是国企负责人，正常收入再高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合法收入。如果不是合法收入，那就是非法收入。数额又这么大，他又无法解释，那么等待他的一定是身败名裂，进入秦城监狱。这虽然是联想，可是这联想是合理的。可能正是因为林希望知道了真相，知道了钱款的真实数字，而且有泄露出去的可能，让有些人感觉到危险，从而杀害了他。那么，是谁杀害的林希望？宋国才？不太可能，一个副部级干部不可能亲手杀人灭口，既没能力，也没有时间和条件。那么不是他又是谁？此案牵扯的不是一人两人，如果败露，这些人恐怕都要栽进去。那么，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杀害林希望，可能他们合谋实施了杀害林希望的计划。可是，如果这个判断是真实的，林希望的300万元钱又藏在哪里？是存入银行了，还是把现金藏在什么地方？如果存入银行，那么存折、存款又在哪里？对，这一切，林希望是否对谢蕊说过？谢蕊是否知情？从目前的迹象来看，他应该知情，而且很知情，不但知道钱的事，甚至还知道林希望因此被害。或许林希望的钱就藏在他处，那么会藏在哪里呢？天不知不觉暗下来， 早过了下班时间，可是三人仍然没有离开办公室，他们在研究如何找到突破口，找到线索。一番讨论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。翌日晨，李冰凉就带着志文出发了，目标是京北监狱。他们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劫匪，一个抢劫宋国财家的劫匪，他叫冯军强，被判死缓。他的那个同伙在抓捕中自杀身亡。京北监狱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，李冰凉甚至产生常客的感觉，所以耿小兵见到李冰凉以为他又是来见徐俊岭或者王壮。可是当李冰凉提出冯军强的名字时，耿小兵感到有些意外，进而告诉他冯军强恰好压在他管理的监区，还说有人刚刚接见过他。李冰凉听了这个情况很是吃惊，急忙问接见冯军强的人是谁。耿小兵说是冯军强的一个亲戚，或者说朋友，之后调来了会见录像让李冰凉看。李冰凉看到的是一个27、28岁的青年男子，感觉有几分面熟，志文却一眼认出，这不是马刚吗？李冰凉十分震惊，是的，是马刚。想不到此时他出现在京北监狱，居然来会见冯军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李冰凉问耿小兵，监狱对会见犯人有什么规定没有？耿小兵说，如果是直系亲属，譬如父母、配偶和儿女，只要有身份证明，一般就可以会见。其他关系人则要有一定理由，并报请领导批准才成。而马刚会见冯军强，就是一个领导打了电话，所以让他们会见了。不过，除了一点生活用品和一点吃的，他没携带什么违禁的东西。两人见面也只是隔着铁窗用电话机说了几句话。李冰凉再看录像，发现马刚和冯军强说话的时间并不长。对话中，马刚先开口，说是他的几个亲戚委托他来看他，他们在外边会尽力帮助他想办法减刑，早点出去，要他自己注意点，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，那样亲戚朋友在外边想帮他也帮不上了。说完之后，问他是不是明白自己话里的意思。冯军强说明白，自己一定不再惹是生非，让他们放心。然后马刚就放下了话筒，会见也就结束了。这些话从表面看没有什么异常的，也符合会见者的身份和目的，但是李冰凉却感觉马刚话里有话，他是在暗示和威胁冯军强，警告他不要乱说什么，而冯军强则心领神会。李冰凉决定立刻提审冯军强。冯军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长得身强力壮，五大三粗。其被带进提审室之后，看到李冰凉和志文，现出一丝迷惘和不安的表情。志文介绍过自己和李冰凉的身份后，他的不安更明显了。审讯开始，志文问冯军强，知道我们为什么这种时候来找你吗？你的事情漏了。冯军强说，这你说的什么呀？我啥事漏了？志文冷笑一声说，装糊涂。知道马刚是谁吧？他不是刚刚会见过你吗？他已经落到我们手里，把什么都说了，现在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了。冯军强说，
这我老实，可是你们要我干什么呀？
马刚都对你说什么了？冯军强说，
没说什么呀，就是说替亲戚朋友来看我，要我好好改造，老老实实别惹事，他们在外边活动帮我减刑。
那你外边的朋友是谁？谁能帮你减刑？
这是我表哥和一个堂弟，他们是国家干部，有点关系，答应帮我活动。
志文说，看来你是不说实话，马刚可是说了，他说的不是表面上对你说的意思，是那些话后面的真实意思。
是吗？那他真实的意思是啥？我怎么没听出来？